打电话问功夫，
如晨，
我是毛明。
早安了，
又过了一周了。
对，又过了一周了。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属牛的朋友哦？
我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牛，
我
只是刚好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我朋友传了一个链接给我，他要约吃饭，然后就传一个链接给我，然后点进去看他整理了一些跟属牛有优惠的餐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流行。
这个好像蛮少见的，因为很少不是都顶多是什么身份证莫吉玛有什么那种感觉、啊。
对，这是比较那个普遍的，因为他们如果设定这种促销活动，一定是受众越多越好。
对啊，
只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刚有这个属牛的活动，
那他们应该不敢在龙年办哦，直接倒掉。
因为他是说，其实属牛或者是你名字有牛就可以了，
然后趁之前那一波那个寿司店
的、
那個、
我们那个某寿司店取名叫鲑鱼那個。
一样，
只是我这次看到是牛，但是它的那个规则比较软一点，就属牛或者是你名字有牛字还是金牛座，我记得是满足这三个条件就可以了，
其一就对了，
对，其一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也属牛，就这么巧，我很多朋友都属牛，
然后我们就同一届的、啊，废话，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天啦、啊，大概是前天，然后我们就想说就要去吃一个 buffet， 就是有那个活动的，然后我们就过去。啊，过去的时候，因为他是说每日限量20位，
嘿、hey ，
那你看到这种东西限量20位，你就觉得，干，那我们应该早点去，早点去抢排队，对不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想说，那、怎么都没有人在排队？
已经内定了吗？
没有没有，我原本以为是大家已经进场了，因为我们其实来的时间晚，就是介于晚餐跟下午茶之间、因为还有三个时段嘛，就午餐、hey、下午茶跟晚餐，
它、是一个时段各20位，
对，一个时段各20位。
Okay.
然后我想说，我们是。下午茶的已经有点后半段去了，我原本以为是晚餐已经先进去了，所以没有人排队、然后问一问他还说今天晚餐满了，
满了，
对，就是满了，就是不能够再进去用餐，就是整个buffet都满了。然后我们就想说看能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又没有预定，但是又想说这种活动就在现场排队又不能预定，所以我那个朋友就在跟那个
他预定的身份是说我可能就是填什么，
没有，他其实就是普通的就是定位，普通的定位，比如说，哎、我要预约下礼拜晚上几位
，然后你进去刚好
对
符合那20位的名额，你就有了。这样
对，没有，因为正常来讲，这种活动就是要现场排才有那个感觉，对不对？
台湾人是不是？
对，因为他不能说让你只要有定位这个动作，就让大家觉得有内定的嫌疑
哦。对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活动，我们就压根不会想说是定位的，我们就去现场排。那时候问一问，聊一聊，跟那个柜台的人那边聊。然后聊聊，他说其实这是可以定位的。然后我跟朋友两个就傻眼，
这样子蛮奇怪的。
对，很奇怪，就是你明明已经限量20位，20位其实听起来很多，但是很少，因为整个buffet那个其实很多人。
那他这个20位是真的算位，还是说20组？
20位
哦，真的是20位。
然后他就说这个东西可以预定，然后我真的是傻眼。然后说那我们可以预定下礼拜了吗？他就说啊、哦，可以啊。然后所以。下礼拜四的晚上，具体日期我就不讲了。反正下礼拜四的晚上，已经从20位变18位了，因为我跟我朋友已经先订。你不觉得这种活动它，如果可以预定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不合逻辑。
我也觉得不合逻辑，就比如说我可以一直去抢。假设你下礼拜四去吃，觉得很爽啊，我再订下一个礼拜这样子。
它活动大概是2个礼拜左右吧。只是我觉得这种活动你就是要现场排，或者是你就规定，比如说20位，然后5位是可以预定的。就是你要规定一个特别的名额区，不然你20位都预定，其实这样不算是特别公平啊。那我跟你讲，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那时候在跟柜台聊天，在定位的时候有没有还发生一些有过尴尬的事情？就我跟我朋友在两个，就是他已经讲说其实是可以预定这个活动了，然后说那我们就预定这个活动，属牛的，然后说请问是2只牛吗？然后我跟我两个朋友对看，就说对，2只。然后他讲说不好意思，是两位，跟他讲一个2只牛，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活动用语，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要融入那个店家，然后他就要有一点那种，比如说今天这个活动，我们要融入跟女仆咖啡厅那样子，融入那个环境。是不想说他讲2只牛，我还跟他说对2只，然后讲完之后自己一个脸红，知道吗？然后旁边那位就一直在笑，
是女店员吗？
对，两个女店员，鏘鏘的，然后旁边那个女的就一直在笑，然后她脸就很红，她就知道她讲错了。他一讲错，我们第一个反应真的就是我们也融入那个环境，你知道吗？
你要说一定要讲我是2只牛才有办法参加这个活动，
对对对，
注册名额
什么通关密语之类，就也不是，就纯粹他讲错。但是那刚刚那个情况，当下是还好，可是 回去细思极恐。
那你们下礼拜四的时候就，我是上礼拜预定的两只
哦，真的有没有尴尬？我很难想象，就是那个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多尴尬。那幸好我跟我那个朋友的人都还好，就年轻的。他如果遇到那种比较老的、比较计较一点，
你贡献啊，
中年类型的，你应该跟他说什么？我要告你侮辱，我全身都爱马仕这样子。
我哪里看起来像牛？除了脾气之外，
还说我是牛，然后就回去就 po 那什么爆料公社啊、报废公社什么的。还好啦，其实人家口误有没有？稍微笑一笑就过去了，不用那么计较。
服务也不好做了。
像最近新闻很流行那个爱马仕节，你知道吗？
爱马仕节，
对啊，他就呛那个店员，就是有个六折的巧克力，然后他跟店员要，然后店员在服务另外一位客人，他说等一下，然后等一等那个女人直接爆气，他就扯那个店员的名牌。
哦，我知道，我有印象。
你来告啊！我全身上下都爱马仕什么的。我看了那个女生打字有没有？我觉得很奇怪。那个打字就错字连篇，文法错误，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干到董事长这个阶级
啊！说明他就是什么某个什么传产的、
啊，没有没有，后来就爆出来啊，说是他偷一个，他就是跟之前一个男的结婚，然后拿那个男的十几栋房子、嗯，然后后来就跟他离婚，然后那个男的就过得很辛苦。
哦，
这是后来的案外案，
哦，专门在做，有点算是感情诈骗，感情诈骗。
也不是的、啊，人家我们也不在他们感情之内，不好说什么。
对
了，但既然人家男的都出来讲了，那女的感觉又怪怪的，又不像是那种白手起家干董事长的感觉。那我觉得
合理，
可信度很高、啊，
合理。
对，我们是合理的揣测。
你讲到这个生肖去做优惠啊，
属牛，所以属牛那个活动，
对，这算生肖吗？
对、
啊。那其实我觉得蛮多，像我的办公室环境，就是有你有听说过那种面试，有些主管可能他会用看星座在用人的吗？
有、嗯，就是那种，就是先问什么星座，但他也不会明讲、嗯，他就自己在内心有一个那个小剧场。
但其实你应征过来履历，你一看就知道他可能是几年级，那几月出生的，大概就知道。可是不好说，星座这是算是外国进来的东西，可生肖是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好像比较少人在用这个东西来做活动啊，或者是说来看，你是什么星座，然后你的个性是什么，好像就比较少在讲这种的。
对，人家断案的时候都会用，比如说。什么算命啊，塔罗都会问你什么双那个星座什么的，比如说我双子啊、嗯，然后人家就会对用这个来推断个性，真的是比较少人说，你属牛，那你的个性怎样怎样？
超级少的好不好？根本没，可能只有老一辈，可能阿公阿妈或阿祖那边，你属牛，
你属牛吃素哈，
叫臭不臭大汉的
啊，所以算是比较奇怪的一点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什么十二生肖的这个起源的故事啊？
有我小时候听过的起源故事是赛跑，
我也是听到赛跑，不知道赛跑好像还听说很多个版本，有些是赛跑，那有些是渡河，我不知道你听到是哪一种
版本。其实就是赛跑，然后渡河融合在一起。嗯、我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原始起源是原本有猫、
嗯，
然后猫跟老鼠原本很好，
对对对，
这个、应该知道。
有，我有听过这个原始起源，
就是猫跟老鼠原本很好，然后猫去睡觉，叫老鼠叫它，
对，
但是。老鼠没有去叫那只猫，然后猫没起床，它错过了这次赛跑，所以它就没有列入十二生肖。所以它从那件事情过后，猫跟老鼠就打对头。但那个渡河是在那个赛跑的过程中一个环节，
其中一趴啊。
对，他就是说那个老鼠过不了河，他就躲在大象的耳朵。嗯、然后后来好像就是
快到终点之前再把跳再跳出来，
对，再跳出来。然后后来大象就好像也没有入选，就
是、不是大象、啊，牛啦
啊牛啦，
它骑在牛，因为牛这样牛，所以牛才会是第二啊。
哦，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啊，你这个版本比较完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大象去，就原本牛是第一名，但它渡河的时候它躲在牛的耳朵里。
因为我听说，因为牛为什么会是第一名？因为其实你在想，牛其实也是走很慢的、啊，那为什么它会第一名？老虎感觉还跑比较快，好像是因为牛那天，因为那个是一个玉皇大帝办的比赛、
嗯，
然后牛本身就起的比较早，所以它很那一天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个路途中进行了，所以它已经领先一些比较懒惰一点的动物一大截了，懂意思吗？
算是中华文化的龟兔赛跑。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然后那个老鼠前一天它除了那个它跟猫咪跟老鼠，你刚刚讲不是说它已经串好伙了？然后、老鼠这边又先去跟牛讲，因为他知道牛起得早，他说请牛帮他叫他起床、嗯，所以牛去叫老鼠起床，老鼠没去叫猫起床，是这种概念。
所以猫跟老鼠是世仇，就是这个小典故
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说法而已啦。
那
我是觉得牛，你毕竟我们都属于牛啦，你觉得这个像遇到这种老鼠的奸诈做法啊？
我觉得不会这样，因为其实你整个生肖你。虽然说老鼠是开头，但我也不觉得这个生肖、这个轮回有什么差别、因为永远会轮到你。
对啊，
对啊，所以你如果说什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你从牛开始到老鼠，其实它其实算是一个圆环，所以它没有说 哪一个点谁第一？
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以十二来做一个那个 cycle。
对 对, 對，
就像刚刚讲的星座，只是星座是比较快一点，它可能是用月份来这边做区隔而已。
星效星座啦，
星效，
哎、欸，好文艺气息哦，听起来有点那种很。
我们这边是在算星效的哦，對對對，星座跟
生肖，因为星座跟生肖融合起来，对，星座
什么都算，
月份然后生肖嘛，对不对？十二是蛮特别的一个数字的，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啦、嗯。那像我，哎、欸，那除了你，我们都是牛，你们家人有什么生肖你知道的吗？
有蛇，
蛇，
然后有马，
哦，
然后就只记得这几个。
哇，你们家就只记得，这是只记得你爸妈是吗？
没有，我弟跟我妈。
你爸呢？
不是，生肖就已经有点快要让脱节，就跟这个世界脱节。
是这样子没错，
就星座记得，但那个生肖不清楚了。
我反而好，就是想说，我记得还至少我全家人都知道。
那你全家有什么比较特别？
我们家也有蛇，也有蛇，那也有老鼠，那有鸡，还有猪。
嗯、
我们家算是蛮大一个那个圈养圈，
我们家的生态链很完整，
蛮完整的，蛮完整，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属龙很酷、
因为龙好像在中华文化里面就是一个
很
顶
尖
的
动物，
对对对，
龙是比较算是很顶尖的，我只能这样子说，很顶尖。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龙这个存在，
你说它为什么会放在这个里面吗？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十二生肖会有龙，它是唯一一个不存在于世界上的动物。那他把它放进去，会不会其实古代真的有龙哦？
我觉得不排除哎、欸，说不定。
关于这一点，我要请老高来帮我们解答。对，因为我很喜欢龙这种动物，
龙很帅啊。
因为我应该说不止龙，我很喜欢神话，你知道吗？就什么龙啊、凤凰啊、麒麟啊、龙生九子那种什么，我都很喜欢。
就是那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它就是那个样貌，然后很传奇。
对，然后像龙就是管那个风的嘛，对不对？风雨什么？
风雨的风雨
风雨啊，风雨云啊，基本上都是归龙管。
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龙好像这么炫炮，为什么它这样算第几属？牛、虎、兔、龙，它的第五哎、欸，它他妈比老鼠还牛还慢。
所以我就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回圈，它不算是有分前后顺序的、
啊。可是它就因为它就是以一个比赛啊，那这个顺序就是看你。
龙其实给其他动物面子。
我也不
就像我有时候去打那种，比如说打比赛，然后旁边都是小朋友，我也不想赢得太夸张，你知道吗？就想说
我单手跟你玩，
对，混在里面就好了。对，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这种神话故事，其实就是众说纷纭，很多说法。有人是说什么啊，那个龙为什么在比较后面？是因为他先去某个地方，先去西方降雨了，降完雨之后他才回来，然后参加比赛。对，他赶场很忙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有我的正事要办，没时间来参加你这个，只是我应应景过来的。
那你有没有看过十二生肖的电影？
十二生肖，我倒是没看过十二生肖电影，它是怎么样的电影？
贝马，你没看过？
贝马、
啊、
没有哎、欸，
大日如来佛光普照啊，它是很久一部电影。
太久，请问那几年的？
哦，那至少
我们出生之前的
二三十年前的电影，
差不多、哦。
对，二三十年前的电影，它很好看啊，看过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它其实是我大概讲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僧人的一个女一个一个女
生人是指
僧人
啊，僧人
对，然后他。
哦
他就是一个女的，我也不确定她到底是和尚还是什么、嗯、反正就是她生下来的任务就是在把所有的生肖都集结在一起对抗个大魔王、
哦、
所以她就路上沿途就找了很多生肖。我觉得这部电影好看的地方就在于说她去找各个生肖、嗯、那各个生肖的立场都很明确，比如说她属鸡的，然后她就每
个
角色都刻画的很好，像属鸡的那个，他背后就跟着一个类似闹钟的东西。比如说他讲话讲讲，那只鸡就跳出来吐槽他。
嗯，
对啊，比如说有属马的，属马的他，因为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对啊，属马那个就是他，
所以只有那个僧人知道他们是什么。
对对，他知道他是什么，所以他会跟他讲说你是哪个生肖的，你要跟我一起合力对抗大魔王。
嗯，
那其实当然有很多都不愿意，像属马的那个，他就是在整个城里当跑腿的，
很符合他的形象
啊。像属虎那个就是捕快
啊、哦，有像
这部电影很酷啊，很好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照你这样讲，那个大魔王会是什么东西？
大魔王就是大魔王，
所以他
没
有
一
个形体，
他没有一个形体，但他的手下是蛇。
嗯。
对，蛇姬，他手上有一个叫蛇姬的、
哦、蛇姬，
对，是他的那个那叫什么，是他的就得力助手啊，反正就是在邪恶那一派、嗯、那里面最强的就是龙，就他是就是武打担当、嗯、然后龙跟蛇两个就是在一直在对打，算世仇这样子、
因为其实龙跟蛇你看他们一个只是不会飞，他们形态其实蛮像的，都是一条啊，
对对对对，因为龙是据说是各种动物集大成，
然后可以
鹿角啊，就是蛇的身体啊、这种很多的传说，
爪子啊，
我觉得这可以再整理一下。 这个龙太多传奇故事了。
应该说，以用龙来做衍生的一个刻画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像龙生九子就可以讲很久了。
其实今天你们要，这也算是个意外的一个分享啊。其实就是想说，看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十二个星座可能在个性上面，十二生肖，不好意思。那个
自己也讲错哦，
对啊，因为太
刚刚要帮生肖平反，结果讲一讲自己还是讲成星座，
因为真的太，我自己都没有很接触这个东西。
对，
如果说你不去看的话，我还不知道。假设像我们属牛，你觉得牛这一世代人会有什么比较共通的一个特点吗？
我觉得牛的特点就在于，
真
要讲，我还真想
憨厚吗？你觉得呢？以牛这个动物的特性，
牛这个动物那绝对就是憨厚嘛，一定是憨厚为主啊。
但你的感觉不憨厚，
我不憨厚啊！我说
你有强化掉，
所以人家不拿生肖来当那个背景，原来是有依据的，这其实不太准。
人家十二个生肖是每个月轮，感觉比较准。这每十二年才轮一 round， 太久了。
对啊，来，所以说生肖，其实牛就真的，我就觉得是诚恳啦，然后踏实、老实、高义。
你讲，你其实讲到的大部分了，其实它
算是、啊、不然呢？那牛是狡诈的动物吗？
就是如果说你把它套用在人身上，可能它会有个印象，就是牛是一个非常有决心、有毅力、有耐心的一个动物。
哦、
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慷慨，因为你看牛帮我们人农耕了这么久，它也没有说什么，你也不知道它
还没做成牛肉面。
对啊，你看它真的是非常慷慨的一个生肖。
人家说属牛不能吃牛。我就最爱吃牛，
真的，那个老一辈都有这个说法，不然就是说，另外说法是什么农？因为我们是
家里务农的，不能吃牛。
那我的说法，我们家这边就是家里务农不能吃，但是大概国小之后吧，就没有再 care 这个东西了。
太过分，数典忘祖。
啊，从那个时候也没有再看到牛这个东西。
下一个生肖，我觉得牛这个我们聊太多了，
应该说鼠啦，我们鼠还没有讲啊。
哦，对，老鼠，
鼠其实就是一个很。
狡诈，
就从
刚我们讲的故事就知道，就是狡诈。
然后它其实也是蛮富有这个想象力的一个小生物。
哦、
对对 对, 對，
我很讨厌老鼠。
你是说真的老鼠？
嗯，我全世界最怕的动物就是老鼠，其中一个。
那天竺鼠车车你有看吗？
没有，不是我很怕那种。刚在打嗝，不好意思，喝这个原萃的新的这个红茶，蜜香红茶，我就喝起来有点像狗饲料。
我觉得喝起来蛮蜜的，
我就喝起来像狗饲料。然后我回去，我很怕那种长尾巴褐色的那种野老鼠。
野老鼠，
就像
还要褐色，野老鼠不是黑色比较多吗？
对，就褐色黑色的，不然你像那种。那种什么仓鼠啦，
嗯，
什么天竺鼠，那个我都觉得还好，但我也不喜欢，
嗯，
对，但我最怕的是那种外面野外
的
那种。
那万一你交女朋友，那女朋友说想要跟你一直养一只仓鼠呢？
我才懒得屌她、欸，我才懒得屌她、欸。这种女生就是没办法，没有办法接受。
这种好像其实好像只有我
們就你不要跟我住一起无所谓、嗯，如果住一起，然后真的她有这个兴趣，那就没办法。
可是我记得我们国中这一辈是不是蛮多国中生交往的情侣就会去养一个小，一起共养一个小老鼠小动物，然后最后分手就很尴尬。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真正国中的故事。
那我们真的有吗？
有，
因为我记忆中好像有这种事情，可是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叫阿文，
嘿，
他跟一个女生，我也是我们班的，养了一只小的啮齿类动物。
啮齿，啮齿讲那么好听，
就是养了一只老鼠了、啊。那、嗯、现在那只老鼠生死未卜，反正就是他们很喜欢，就共同养一些小动物。你养什么不好，你去养老鼠，我就觉得很恶心。
可是因为对他们，
老鼠便宜啊，
便宜啊，然后又体积又小，好像又没有像狗那么占空间、啊。
如果是我，我就养独角仙，一只才50，
啊，而且过敏度就会死掉了。
对、啊，
它死掉之后，你们分手也没差了。
对吧？你想养那种很累的动物干嘛？反正老鼠，我就是我很怕的一种动物了、啊。
怕，我应该说我也怕了。你这样讲，其实我也怕。
就是什么蟑螂啊、蜘蛛，
因为像
我也怕，但是没有老鼠那么怕。我看到老鼠是不是闪的那种，是不是跳走的那种？
如果说用把，如果把说把人老鼠这个套在个性，应该就是我妈。我妈就是老鼠，
你妈就很精明。
你说精明吗？
你怕你妈？
我是不会到很怕我妈，只是觉得我妈有时候，哎、欸，她就会揣，她就会就是可能我的某一些那个动作行为，她就大概知道我要干嘛。就像
这
上，
其实大家妈妈都一样啊。
对对，就是但有些就是出其不意，
特别的有想象力。
可以这么说，他会想说，应该说他那个想象力有时候是那个正面的，有时候也是负面的思想。他可能就是说啊，这个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会顾虑太多，然后不知道那想、
哦、
想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半夜太常跑出去，你妈就以为是贩毒了。
哦，有时候像之前我还没有工作之前，半夜不是常常出去鬼混，
对，
他就想说我到底半夜可以去哪里去那么久，因为没有地方。然后我每次都说啊，你不用管那么多，你不用管那么多，然后就想说干，你到底能去哪里？
去的地方很多的，半夜最舒服了啊。
去基隆港，
鼠牛虎，
老虎，老虎其实就没有太大街，我只就是如果说以看到的话，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有冒险心的一个人了、
啊。哦，冒险心啊，很勇于冒险。其实，我阿伯他是属老虎的，然后
觉得有什么？
然后我阿伯他是属龙的，然后人家那个时候他们刚开始结婚，人家就觉得哦，龙争虎斗什么，一定常常吵架啊这种，也算是刻板印象。但我觉得你想到龙跟老虎，你也可以有生龙活虎这个选项。你为什么一定要龙争虎斗？对不对？
这么说好像也是
对吧？龙跟老虎算是中国文化的对头吗？
对、啊，一直都是死对头啊。
就是你天上就是龙，然后地面上就是老虎，对。
所以大家才会想到龙争虎斗，不会想到生龙活虎。
对，生龙活虎也不错，
不错啊。
其实老虎是这个动物，其实你知道。在老虎这个形象上面其实有不一样的、嗯、比如说很多人刺青会刺老虎嘛，对不对？
对啊，
你知道其实他那个刺青的那个方向是有意义的吗？
方向你是说假设我就是老虎刺左边右边吗？
不是不是，正常只要是中国传统一点的刺青有没有，你只要刺老虎它有分那个叫做上山虎
上
还是下山虎、
哦、嗯，
那像上山虎它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正开始起步，开始要有动力，开始要有点比如说你像假设以帮派来说，你要开始往上爬，所以你就会刺
上
山虎。那下山虎就是你已经处于高位一段时间了，
你
想
要退休了，
平静一点，你就会刺下山虎。
哦，就我不要那么跟那个跟世俗脱节一下，慢慢走下去。
其实老虎这个动作，你刺在身上，其实位置方向是有不一样的。就像野马，你知道吗？
野马，
野马的 mark，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方向是这样吗？
你现在在说汽车的野马，
对对，汽车的野马
okay,
不是生肖的野马，
太跳动了。
其实也一样，它很多方向其实都有意义。它那个方向其实就代表美国的开垦的方向
哦，
比如说南到北，
北
所以那个
东到西这种感觉，
对对，所以没有，就是南到，我忘记是南到北还是北到南、嗯，反正它那个码头的方向就是它这样子移动过去，那个 mark 的方向就代表美国开垦的那个过程、嗯，所以这也算是其实很多那种标志啊，嗯、或者是动物。只要它方向不同，其实有不一样
意思。嗯、只是要不要去细究这个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会了解这个下山虎吗？
为什么？
因为我爸就刺一个下山虎、
啊，所以你爸有上山虎？
下山，他是下山。
那所以他以前有上山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上山下你不是一定要上山才有下
山，
它其实就是一个图腾代表的意义。
哦，所以你爸以前风光过。
他年纪嘛，你如果二十几岁，你想刺老虎，一定就是刺、那個、
上山虎。
对你如果。因为像我爸现在年纪大概就四五十岁，他应该一定也是吃下山的，
对啊，
趋于平静，
平静，对啊，
好，继续
度过晚年生活。那其实有一个，其实老虎我觉得算是应该说以这样讲，你看他是陆地上算是一个陆地上的霸主，
嗯，
那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有领导气质的一个人。我这边看到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领导气质吗？确实啊，如果以老虎来讲，但是老虎比较
那你知道熟知的一个那个世界上这个富豪啊，
嗯，
有蛮多的。哦，富比士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全世界大概有400位那个有钱人，美国的有钱人都是属老虎。
那你要看那个比例是多少啊？所以最多就是属老虎400位这样。
400位，目前统计出来是以如果以生肖来看，刚、
哦、
好400位都全部都是老，那很有钱都是老虎。
不错，
我觉得
属老虎也很好，我觉得。那老虎漂亮，讲起来我们牛还是稍微逊色一点，
啊、就是太感觉太忠厚老实。
所以你也可以统计一下属牛的寿星阶级有多少。
靠呗，
我们回到我们可爱的小兔子。
小兔子就是温驯啊，温顺啊，
温驯。就是小兔子那温驯温顺是表面好不好？
那不然
很多人是被老鼠咬断手指的吗？不是那个兔子。感觉又讲到老鼠，你讲到生气的东西都讲到老鼠去，你就知道我最讨厌这种
告白。
你知道兔子是很凶的动物，
我不知道，因为像我哥他就养一只兔子啊，看起来就是真的蛮温顺的、啊，
呆萌的，
对啊，然后肥肥胖胖的。
其实兔子很可怕，
你是有看过什么可怕的案例哦？
前几年吧，前年还是去年，
嗯、
就有一个新闻，就说有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手指被兔子咬掉。
那是那个兔子是未被教化是不是？
没有没有，其实兔子本来就不是算是
可以，
兔子有点神经质，就是它平常就这样子，但你可能吓到它什么，它会突然间一个动作很大、
哦，一个大反扑，
跟松狮犬一样。对，松狮犬这个动物有点神经质。好，我们讲回兔子，那个新闻出来之后 ，PTT 就有人就是他有回复那文章，他说他的手指也被兔子咬掉了。其实兔子是很可怕的动物，就被咬掉的就是蛮多的，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受伤。所以我只要看到那种可爱动物区的兔子，我就是会摸，但是不会去抱。
哦，
因为抱这个动作，我就是有时候会吓到兔子，然后 你知道那种动物一发狂其实很可怕，像兔子的牙齿其实是很大的，
很大，又是很，因为它那个咬劲又很强，
咬合力，
对，咬力很强，咬力很强。所以那这样，我下次看到我跟那只兔子，我是不是敬而远之？毕竟我跟它没有那么亲嘛。
你小心一点。
嗯，我过去它可能不知道我是谁，然后那个嘴巴就过来了，那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自己注意一点。好啊，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传奇龙啊，
哦，
其实我觉得龙在龙这边，因为我觉得华人文化太爱龙了，
嗯，
就变成
龙的传人呢，啊，对吧，
啊？就变成说，我觉得你看同一少子化的话，那一年就特别多小孩，你不觉得那些小孩会？
东方有一条龙，
啊，好好，只是想说，不觉得现在如果说龙年那特别多小孩，不觉得很可怜吗？就是那一年的话，感觉特别竞争，大学特别难考。
你说龙吗？
对啊，因为
这个东西吗？
龙年啊，就是大家不是都想生一个龙宝宝？
哦，
那如果说很多人生育率都集中在龙年呢，那是不是同一届的同学特别多？那竞争者是不是也变多了？
其实不好说啦，我因为我不太，
因为你没在竞争的，
没有没有，我是说我不太知道，真的有人会为了属龙这个生肖，然后
很多，你过今年是牛年嘛，那你再过个几年，那三年后你就知道那个新闻，每十二年就 run 一次，那个新闻就会爆出啊，龙宝宝生育率又上升了。
哦，
会有这个东西，
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哦，
有啦，有这个东西啦。
龙算是很厉害的神话，因为十二生肖里只有它是神话动物。
对，像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你觉得会是谁？
属龙吗？
对，你觉得
那就是 Bruce Lee 啊，对不对？李小龙啊。
哦，我想说是讲那个。那
你想到谁？
那个，啊，其实我看我去做了一下查询了一下，发现那个马云啊，
哦，马云属
马云是龙的。这他也应该算一个代表人物了吧？以中国来讲的话，除了小熊维尼那个生肖，
现在可能被关起来。以前是高高在上的龙，现在是变成 Hollywood。
改天我再去查一下习大大是什么生肖。
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李小龙是不是属龙，但是我想到龙这个动物，
你
就会想到李小龙。
其实因为龙只是因为他名字有龙吗？
在神话的传说里面，龙是很淫荡的动物，你知道吗？
淫荡？为什么会淫荡？
龙性本淫，你应该不知道吗？
这我就不知道，龙性为什么？
龙是很淫荡的动物，因为
它要跟谁交配？
它就跟各有
哦，所以它才取媚各个动物的一个特长。
龙生九子，就是因为它跟各个动物杂交生出来的儿子。
哦，
叫龙跟乌龟有生一个儿子，然后具体我忘记叫什么。
龙龟，
拉姆斯哦。反正龙就是一个比较那种。虽然说人家说龙是很吉祥的动物，但龙其实是很淫荡的，
嗯。
你能想到哪个物种可以跑去跟人家，你知道，
四处杂交，
然后才生了九个儿子？
这好像也是哦。
对，龙是很淫荡的动物，
除了人类会搞这种奇怪的事情之外，好像龙可能就其实难怪龙的传人，啊。
你人生出来也是跟人啊？
啊，有些比较神经病一点的就会去跟动物啊。你也是看过有些人去跟马，啊，
哦，
狗还是干嘛的，对不对？
反正龙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很吉祥的动物，
啊。所以龙的传人验证了啦。龙会做的事情，人都会做了。
树狼性。
啊，下一个是蛇啦，蛇我们刚刚其实讲的差不多了啦。
蛇刚有讲什么吗？
其实刚刚因为蛇其实跟龙蛮像的，啊，但是其实不知道怎么听，你觉得听到蛇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蛇哦，蛇也是很，如果以东方来讲，蛇是比较奸诈吗？
奸诈吗？嗯，
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以，因为东方对蛇的描述不多，
嗯，
都只会叫它小龙而已。
对啊，
但是如果在西方来讲，蛇就是奸诈的动物。
那，啊，你们家不是有一位蛇吗？
对啊，
你是哪一位？
不是，其实你要看，就是如果说以西方来说，蛇就是很奸诈邪恶的动物，
嗯，
那东方我不太觉得东方对蛇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那个，
因为对他，因为我这边看，其实对他的论述真的其实蛮少的，顶多就是说，如果说以好的来角度来讲，人家就会说蛇，欸，可能他就像你刚才讲，他像一个小一条小龙嘛，那他有可能非常，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狡，你可以说狡诈，比较难听一点，但你可以说他是机智的一个动物，
哦，
因为他会察言观色啊。你看我们看到蛇，
哦，对，比较沉默寡言，但是讲出来有时候会有大智慧。
但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贪婪一点的一个动小动物啦。
以前都会说晚上不可以叫蛇，要叫小龙。
啊，为什么他们叫蛇？
就是对蛇的出于对蛇的尊重，真的，啊，因为蛇千年化蛟，万年化龙。所以其实他们都叫龙是小蛇，就是搞不好你现在叫他蛇，你现在看不起他，搞不好他哪天化龙就来处理你。
哦，所以李小龙可以叫李蛇，
李小小蛇，
小小蛇，照你这个逻辑来讲啊，
对，因为古代就说 蛇经过蜕变之后化成角龙，
嗯，
化成角龙在水里，然后过了万年之后，过龙门之后就变真正的龙。
哦，我有印象，那很那种飘，那个云游在那个什么云海啊，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角龙一开始就是在水里，
有这个有
蛇在陆地上嘛，对不对？然后化成蛟龙就在水里，然后之后长大就在天上。
你知道我想到神奇宝贝那只迷你龙在水里，
哈克龙，
然后最后长翅膀长大变快龙。
其实我觉得那个可能有参考一点我们中国的那个
啊，有可能，
对对对对，
所以它才是那个那个算什么类似神兽的。
唯一的龙属了，当那个时候唯一龙属、嗯，
对对对，
准神，
准神，对对对，
准神。
所以你说蛇是准神，不为过，不为过。
蛇是准神前的一个过渡期，
可以这么说。哎呦，原来都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啊，对对对。哎，下一个是什么？
马，
马，
鼠牛虎兔龙蛇
马，马马，这其实不太好记哈、哦。
不会啦，鼠牛虎兔龙蛇马要猴鸡狗猪啊。
那
台语的会不会？
诶、欸，秋
树胡后头龙爪眉有高低高低，
哦哟厉害、欸！
小时候要记这个，
为什么要记这个？
小时候台语课要念这个。
有、欸、我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小学，好像台语课是小学三四年级吧？我觉得五六年级还有吗？好像没
有。
有
哎、欸，不知道哎、欸，因为他其实我们那个年代，他有一个就是落实本土教育，所以会有请个台语老师、
因为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是台语小老师。
小时候台语真的教比较像是有点教唱歌那个
调调
嘎两调咔，就弄成一个课本，
有一个小小的课本啊，然后上面就是一些那个旁边会有注音符号那种小拼音，然后在小奇怪这是什么奇怪的字。
因为我生长在台语家庭，所以台语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上了台语课，或是我现在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人是不会讲台语
的，很多啊，真的很多。像因为像我算是半个台语家庭啊，因为像我平常在家里都是用国语嘛，那爸妈沟通就会用台语，那。对老一辈的阿公阿嬷那边也都是用台语，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会讲台语，也会听台语，可是我可能我生出来的小孩子就只会听
不会
讲
了，
因为我们会讲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阿祖，
嘿，
对阿公阿嬷我们都可以用台语，
就
是就
做沟通，
他可以他们会讲台语，然后我们可以用中文回答他，可是阿祖我们就一定要台语进台语出，
总不能讲你嘛，你突然讲日文嘛，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家里的台语小老师就是我阿祖。就我们跟他聊天，他就要那个
从生活学台语了，
对对对，这就是什么落实。真正的台语教化，可是我们之后生的小孩，因为我也没有阿祖了，我阿公阿妈他们其实听得懂中文，
其实就不用了。
对对对，所以台语就是有一部分会快要失传，我觉得这原因很大。但我觉得讲台语念得顺很酷，用台语骂脏话感觉很不一样。
台语脏话我觉得是应该是不会失传的、
啊，对，台语脏话是
不会
是绝对不会。可是你要说能够很轮转的用台语的
話，那真的有一个难度在、啊，因为你那个，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谨慎的台语族群，就是我们的八加九。对他们，如果
庙宇文化，庙宇文化，
对他们如果再存在久一点的话，其实台语文化还是要靠他们发扬。
你知道我前几天骑，因为我会骑中兴桥，我发现中兴桥旁边有个涂鸦，就是机车引道有个涂鸦，旁边就写了一个八加九。我想说，这是前往八加九的道路是吗？从台北市往三重的这个路上。
对了，其实你比如说在台北市骑车，你看到一些人的形态，你就知道他来自哪个地区。不讲太多，不讲太多。
哎、欸，我们刚刚是讲
马，
哎、欸，怎么会讲到？
因为我讲了台语的时候，
对，
马就是比较字面意义，就是比较勤快的人嘛，
就是跑腿嘛。就像你刚刚讲那个电影，其实跑腿真的是不为过啦，
嗯，
因为他本来就是哎、欸，在像古代战争什么都是，
但是马其实也是一个很忠心的动物
啦，可以这么说，
对，
可能仅次于狗了，
嗯，
可以这其实马其实我觉得
马算是比较忠心的动物，
它就是一个忠心啊，然后它也是有一个活力吧。活力的象征、
哦，有活力，对对是，哎，马也有一个成语形容那个很有活力，那叫什么？
马是马在第几个字？
忘记了，四个字，四个字，
四个
成语，马什么马什么？
马鸡飞狗不是那个
马到成功还是什么马
马？
好，不管，我先查一下，你先，
这是什么？
你先撑一下场面，我一定要记起来是什么？
你说马的这个成语，没关系，你找马，我下一个就是羊，其实羊就没有什么太大琢磨的点了、啊，因为就是羊，我觉得你应该也没有遇过算是那种属羊的，对不对？哎呦，好啊，还在查是不是？
我只查到马马虎虎。
然后你刚刚是想要讲的那个成语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的，形容很有活力的
马。活力哪有说活力是马
还是
马的那个、啊、
白马玛丽哈，
那个是那个已经变俗语了吧？
那个是白马玛丽哈吧？
日行千里很有活力啊！
马不停蹄，
马不停蹄好像是、啊、
我知道了，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叫做 很有活力吗？
对对对对对，龙马精神。对啦，想起来了，
龙马精神听起来像是一个什么？听起来是比较有耐力吧？
没有没有没有，龙马精神就代表你很有活力，
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放我下场。
那为什么要用龙？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有些成语都很喜欢用两种动物。
我知道啊，鸡飞狗跳啊。
对，鸡飞狗跳嘛，鸡犬升天嘛。嗯。示意教育部传说中的神马哦，龙马其实它不是两种动物哎。
哦、它是 一个马，
它是龙马，它是一个神马，爱是神马，
充满、
哦、精神健旺充沛，所以其实龙马精神代表你有活力，就精神很好。哦、但是其实龙马精神不是我们刚刚解释，是一个龙一个马、
啊、它是一个神话的马，
龙马就是你知道龙又在乱来了，龙跟马又乱搞，对，又生出一只龙马。我对你说，龙性本能不是没有道理。
OK 啊。你知道，我也想到那个飞天小马，独角那种 unicorn 那种感觉、
哦、
会飞的
unicorn 算是比较西方的
西方人。可是你说这种会神马，听起来就很像那个感觉啊。刚刚讲什么羊啊？羊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啦。
羊就有点油霸楼的感觉。
你只想到
说女生属羊应该稍稍的。
哎、欸，你这一句话不好吧？
没有，我是从字面意义。不代表说真的，我只是想说，
因为你这个意思是已经吃下去了，因为你要羊肉，你要吃下去才知道它有没
有
骚味。
没有，没有，没有。
你闻的话，
你去农场就知道羊的骚味
有、啊、会
有，
只是
所以你觉得属羊的女生，你一走过去，嗯，属羊哦，
会不会带起一个风潮？我们以后不讲骚货，我们就讲哎、欸，你属羊哦，
你是羊女哦，你是羊妹哦，
台女之后改成叫羊女，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我没有说很丑，我们不，你这样把我们弄得整个我们频道弄得很丑女一样，其实
没
有，只是一个玩笑话吧，
我们就是做一个可能新的一个 hashtag 这种感觉而已，
好啦，就是乱讲的啦，好啦，反正羊就是羊比较。沉稳吗？其实你不觉得十二生肖很多动物，你想不到新的形容词，都会觉得它很沉稳。
那我不知道，我查到都会说什么？可能它很老实啊，然后怎么样的、啊？
其实我觉得羊跟牛其实类型是很像
的，可是其实它这个动物跟龙反而是一个比较对比的，因为蛮多人会避免在羊这一年出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觉得羊就是一个很苦命的动物。
会吗？
就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古代
比起来牛是比较苦力的，
是这样子说没错啦。因为不知道跟之前神话故事啊，还是什么一些传统，这样传下来，羊可能有经历过什么东西。可是因为可能牛比较亲人，可是羊又不会说特别亲人。
对，说实话，
看起来比较苦命。
我觉得我们现在讲下来有没有？嗯，羊是比较在中国文化里比较少琢磨的一种。
对啊，几乎没有、啊、
羊的成语就少了一点点。
然后你看，除了可能中国文化或者是外国文化，你看到那种。坏人啊，还是撒旦啊，都是一个羊头、羊角。
对，西方文化，Lucifer。
对对对对，就有一个比较邪恶的一个意象在那里。
哦，对对，
所以就比较少人会，比较大家会
对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东方没有说很坏，但是琢磨的成分比较少。但在西方，它算是一个比较有点那种公羊形象，就是人家所谓撒旦、路西法，
就没有那么正向
了。所以羊听起来是比较苦闷一点，但我蛮喜欢羊的。因为最主要羊肉卤
烧烧的
對，羊肉卤是真的好吃。不可否认，这种动物虽然琢磨成分少，但是料理出来的东西很不一样。
可能羊就是像你这样讲，好吃是好吃，可是就很极端、啊。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羊，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羊、啊
哦，个性鲜明的一种动物。
对，也可以这么说。
下一位，
下一位，下一位，
猴
子啊！
哦，猴子，
猴子就是一个社交动物啊。哦、你自己看它这么，它长相其实就是亲人的、啊。
它就是比较跟人比较有
比较相关啦、啊，因为它就是我们的那种前一个演化种、啊。
我据说人可以发展到这么，这么就是
你说有智能吗？
这么繁荣，除了脑袋以外，最要紧的是我们有大拇指。
大拇指，那
大拇指在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文明是很大的一个关键。因为少
为什么呢？我就烂
赞没有。你有没有想过，少了大拇指，你很多东西都拿不起来？
可是我觉得少了任何一只，很多东西都拿不起来。
没有没有没有，大拇指尤其重要，
因为它长的位置也很特别。
你写字怎么写？你写字没有大拇指能写吗？你要说少了其他指头，那有其他克服的方法？
一定有吧？你看，完全没有手的人都可以用脚来画画了。
对啊，我是说大拇指其实。我们演变到现在这样子，有没有？你像我拿这个瓶子，没有大拇指就不会稳。
哎、欸，好像也真的是，应该说它长，因为以手来讲，上面这四只会刚好是在一起的，然后就只有大拇指，
它
是
它的
方
向不一样，
对，
它就变成说，像人家拿大多数的东西的时候，大拇指是做一个支撑的，
它也
少了四只，你一样可以用另外三只去补那个力道、嗯。可是你少了大拇指，拿东西就只能用夹的，不是夹住。
哎呦，
对，那所以猴子有没有？猴子。这么厉害的原因，它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原因是它能够拿东西，
哦，他
还能够很稳的拿东西，就是他能够使用工具。
对，因为他都可以跑去，
这就是
大学里面乱搞了。
对对对，你看到吗？中山大学拿早餐，
我还真我拿早餐是真的没看过，因为我前女友以前有去中山大学交换过、
嗯，
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有段时间，因为中山大学其实蛮远的，我就陪她去上课。她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学校校园乱走乱走，我还真的走一走，走到一个比较
偏僻，
对偏远，因为她那个其实她山那个旁边是海，可是这一侧刚好就是一个半山腰，就是一个斜坡，然后校园非常非常大，你要搭。骑机车啊，或者是搭游览车，它绕完整个校园才有可能。可是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就是完全用走徒步的，我就走到一个很像是他们学校校园宿舍的一个地方，不知道是男宿还是女宿。然后有个因为有学生餐厅，还有那个超商嘛，我就看到一只猴子在那个宿舍外面，因为旁边刚好是树嘛，宿舍那边就是虎视眈眈，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攀在那边在干嘛，就在虎视眈眈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跑过去。那时候还是下午，还是大白天，我就觉得哇，原来中山的传说是真的。
你知道猴子这种动物就很急吧，也不用去中山，去动物园就知道。猴子多靠北吗？我说我不是关在笼子里面的，你知道外面的野猴子，它会在外面的笼子外面看那个被关在笼子里面的猴子，然后在那边对看吗？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动物园，我前一阵子去动物园，在几个月前，半年前吧，你就看到那个比较偏远有猴子的那个园区有没有？真的是路上会有猴子在走，而且是野猴子。然后我看到那野猴子在跟那个笼子里面的猴子两个在那边打交道，然后那个脸就常在笑说：“哈哈，你被关注那种感觉。”
还是他们其实在密谋啊，哈哈哈！改天出来。
你想，如果猴子当东西，他没有那种大拇指的话，你知道？其实你大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最近的电影，那个金刚打那个
啊
哥吉拉？对，那我一开始很看好金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优点不在于说，对，他优点不在于说他多壮哦，他有大拇指，他可以拿东西。就这个电影其实也有呈现出来，
有啊，他有拿某项东西，
我
们就不要爆雷，
不剧透。反正我觉得让他拿东西，确实就是凸显这个动物他
有智慧，
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他可以拿起工具。
毕竟其实也不用剧透，因为就想哥吉拉好了，哥吉拉他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嘴巴在喷东西啊。
对，就应该说他们强的地方不一样，但。像猴子这动物就是能够拿东西，所以它变得说是类人型动物了。所以很多传说上面，就中国传说很大部分琢磨于就是我们的悟空，对啊，
悟空是真的。
为什么你有想过不找其他动物来代替？
对，
只找猴子。你看所有动物，你要它有故事，你要它像人一样，他们都会有个过程叫做化人。比如说你像蛇，像蛇精，那它。他把它变成传说故事之后，他会有一个过程，就是他会变成人形。
对
对，但是你想，猴子这个动物，它不需要化成人形，
它本来就有一个类人形了。
对，它不需要化成人形来缔造传说，它就是我本来就是猴子，我就是跟人的形态一样，所以我可以做人的事情。
然后它可以把它独有的动物的价值再去额外做出一些特别的地方。
所以很多动物有传说，真的要先化人，那猴子就不用。所以你看，悟空多屌，
他直接省一步，他把那个化人的力气拿去。金箍棒还是什么鬼的？
对，就是猴精。
哎，对你这样讲，你看金箍棒也是因为它有这个手指的部分才。
你只要讲到猴子，你拿它当传说，或者是你拿它当一个故事的主角，基本上都会让它拿东西。就是凸显它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的地方。
对，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价值。
对，猴子就很酷。我以前很喜欢猴子，
我也蛮喜，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
因为我一直觉得猴子很聪明。
啊，它因为它有猴子有一种。调皮的那种感觉，
对，
虽然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感觉，可是我就觉得那个调皮是
有趣的。这种动物就是你不要太常跟他接触，都会觉得他很可爱。
对，
但像如果你读中山的话，你一定是每天被猴子闹到很想死。
看惨遇。
对，
那下一个
虎、兔、龙、蛇、马、羊、猴、鸡，
好，鸡就是准时嘛。你能想到什么？
哦，对，哎，你不想，我没有想到这个点，所以鸡是很准时的。
你时间一到，它就在叫了。对，
因为你让我想到鸡，我就一直想到就是很多料理，但是跟准时就是没有这个字。
你看我是不是那个讲的好多了？
对，准时确实是鸡的那个
它的特色了。但是人吗？
我觉得鸡最大的价值在于鸡蛋。
啊，做什么料理都厉害。
我真的很喜欢吃鸡蛋。
其实你这样想，鸡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能吃。
鸡其实，在东方比较。东西方都比较有点色情的感觉，
色情吗？
对啊，你像我们东方文化，他讲鸡就是妓女，对。
哦，
那你讲西方，你讲鸡，你讲 cock， 那就是懒觉的意思，所以都比较有情色寓意一点。
对啊，可以这么解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妓女要叫鸡，对，人家嫖妓就是说，
为什么
要叫鸡？
是因为我们可以放，
还是因为他一直叫？
还是因为时间一到他就会上工。
对，你看人家那个小时候就说哦小鸡鸡小鸡鸡就是懒觉的意思。那外国有时候 cock 那个我们的懒觉到底跟鸡像在哪里？我还是
我也不知道哎、欸、啊！你说蜡笔小新大象，我觉得还比较像一点啊。到底鸡像在哪里？
很奇怪哦。而且你知道东方跟西方其实是没有什么接触的、嗯，但是他们对于懒觉这个东西都有一个
语言的共同文化，
都有一个鸡。对不对？
意象在从哪里来、啊？
对，小鸡鸡又 cock， 我一直不懂他们到底哪里像鸡，但是偏偏东西方各个就世界的两个角落都有人叫它鸡。
我大胆的揣测了，会不会其实，在语言刚诞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男性的生殖器官真的长得像鸡，后来演化变了一下，
早上七点半，我知道了，
成，
我知道了，
很准时，
早上会翘起来，跟鸡一样，
哎、欸。哎、欸，这也是一个，
是不是
有可能、喔、他是用这行为来命名的
行为艺术，对。
然后大象是用外观来命名的，
对。所以他是早上七点会突然间自己起床。
哦，我们直接突破盲点了。
那这样子
有可能？
哎、欸，这算是有解答我有其中一个疑惑。我人生当中有很多没有答案的疑惑，目前算是删除了一下。
那个解开一个，解开一个。
对啊，所以鸡比较除了准时以外，还想不到其他的优点，
比较好，好一点
寓意寓意啦。但我觉得能把它归类在十二生肖，一定有它特别的地方。如果我目前还没发现出来，
像
我目前只想要陈伯这个，
因为像你讲陈伯这个就是非常有娱乐性的嘛。那我这边查到，就他就是说，哎、欸，他是非常有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一个动物。
哦，有耐心，
有耐心，然后非常勇敢，嗯，然后非常有娱乐性。真的，真的是我查到这个是这样子讲。
应该说鸡比较再升华一点。就会以就是类似凤凰的感觉、
哦、可是是感觉生它那可能龙跟鸡杂交就会有凤凰的样子。
没有没有，凤凰是凤凰，嗯，对，龙生九子不含凤凰
啊、哦，不含凤凰。
对，你应该说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他们是各自一个种族一个神话，所以龙跟凤凰是不一样的种族，但是凤凰跟鸡呢不好说，就说不定鸡哪天。我们要叫它小凤凰
就跟蛇一样的概念。
对，因为公鸡有的你知道有的鸡是很漂亮的，它是真的有彩色的羽毛
啊、哦、有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你知道我小时候 我爸朋友养一只鸡，它是会飞到二三楼去的。
这哦，现在会飞的鸡真的
真的有鸡是会飞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形态真的是有点趋向于凤凰、
翅膀退化的凤凰。
对，所以你说一些拿来讲凤凰的成语用在鸡身上、我觉得也很合理，
像是鸡飞狗跳，凤飞狗跳。
没有没有，我说凤凰比较有凤凰正面意义一点，我们不能一直把其他生肖贬低嘛。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把鸡当成小凤凰。
好，然后我们就不要贬低了，
凤凰展翅，然后公鸡展翅那种感觉。对，其实也
让我
也有一点
那种感觉，很像人在做一个什么那个动作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展翅，那脚抬起来。
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鸡对我们人生是，对我们人类生活是比较那个一点，
对我们这个发育上，
对，就是。应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鸡，比如说鸡肉、鸡蛋什么的。你看所有动物，我很少听过有人不吃鸡的。但不吃鸡
的
人
真的很少，
也会去吃鸡蛋。
哦，对啊，因为像就不吃素，有什么蛋奶素那些啊。
十二生肖这样子数过来，跟我们最亲近的，我觉得就是鸡。
应该说跟我们嘴巴最亲近的，
没有，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生活圈最亲近的、
也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或多或少都是鸡，因为你可能人家会说什么马，不是，可能说什么狗，可是狗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每个人都养狗。
啊，对，因为现在也有一派猫派嘛，猫派，
对，所以鸡真的比较亲近于我们人类了。
下一个就是你说的狗狗啦。
对啊，先讲。
毕竟你是一个养狗人士。
对啊，因为有的人不养狗，但其实狗是蛮忠心的动物。
其实狗，我觉得它有时候那个，我蛮喜欢看狗在那个散步的时候，就像有时候运动的时候去河堤，就看到有些人牵着狗在散步嘛。那散步的时候就看到狗那个天真无邪的样子。
对，狗算是很可爱的动物。
因为它平常像可能因为你们这样也是
各种类型的狗都很可爱，我觉得狗散发它不一定是要品种狗，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路上一些
米克斯，
对米克斯，会觉得看这狗怎么这么可爱，
很可爱。有些因为有些米克斯那个像是也是黑白斑点交错的那种，哎、也很特别，
它那个脸就很干净很单纯。狗让我想到除了忠心之外，另外就是单纯
啊，对，单这单纯知道是
对
耿直，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
对，
其实你说要讲狗。好像真的想不到狗，你会想到特别负面。
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在教育说，那个学校有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家的狗死掉了，然后他原本爷爷安慰他说，这狗死掉是到更好的地方去什么的。结果那个小孩子一个大智慧，
什么大智慧？
他说，人为什么要活那么久？是因为人在活的期间要学习 怎么让自己快乐。
这小孩是
对，然后
佛陀转世是不是？
对，我那时候也觉得他们西方应该算是这个耶稣的子弟，耶稣的子弟。然后他说，狗的寿命比较短，是因为他们出生就懂得快乐。
哦，他们知足啦，
他们知足比较单纯快乐，所以他们不用活那么久。啊，人家活那么久的原因是我们要很长一段路要去学习。
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物欲很重啊，然后什么东西？
对，所以他。原本是人家去教育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子
教育那个阿公，
直接教育整个世界的人。
而且我刚才想说，哎、欸，那个狗死掉，我想说你是要讲那个什么
桌子那个是不是？
不是，就是不是之前有一部电影是在讲狗狗投胎转世的，忘记那叫什么。
哦，为了与你相遇
啊！对。
但我认为是哭到不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狗这动物，所以我就是看到狗被虐或是什么狗被欺负啊、丢弃什么的，我都那种新闻我一定都不看，因为我看的我心情就很差。
其实狗，你说真的，有些狗可能真的个性上比较凶啦。像我，有听前几集的听众，就是我去花莲自由行嘛，然后其中走，我漫步在七星潭的步道的时候，旁边刚好一群狗家庭，然后它是两只，就是都是黑黑的，应该是土狗吧。然后两只土，一只爸爸就是在旁边坐，就是坐，因为中间是一个步道，两边是草，然后爸爸就坐在右边的这个草坪趴着在这边，然后妈妈呢就带了十几只小刚出生的小狗，很可爱，然后一群这边小狗狗就一直跑过来，就是它，因为小狗狗不知道，它不懂人类的险恶，它就想要冲
过来，
对，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办？它旁边草的旁边就是海了，那我就沙滩就是海，想那我也不可能走狗爸爸那边，感觉比较凶啊，它随时会来咬你，然后想那我还是直接穿过去这个。狗群好了，走在我的步道上，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人在走的。然后就这样走过去，然后那小狗狗就会这样很可爱的咬着小尾巴，然后走一直亲你，我就觉得哇，那时候就觉得好疗愈，那个画面。虽然一开始会有点怕怕的，然后那狗妈妈就没有说话，他就这样子看着他的小孩有没有被拐走，就这样子。然后我走了大概往前走大概3到5公尺，那狗妈妈还又一直跟着保持一个距离
的，
对，他就一直看着我到底会不会干嘛。
对，狗是不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灵性，他就知道说，哎、欸，我知道你这个人可能只是走过去，只是他怕他小孩怎么样。
对，狗是很有那个算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我也这么觉得。像很多人有时候就说什么比较凶的狗什么，我觉得比较凶的狗那是他的天性。
有些
的动物就是比如说你像老虎，它天性就是吃肉，那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狗的天性，比如说
它可能
比如说二八犬，它就是比较可怕一点，你不能说这个狗它咬死其他的狗是它的问题，应该说是人的问题才导致这个狗咬死其他的狗，要么是什么牵绳啦，要么就是你让那个狗离开你的视线范围，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应该怪罪于狗。
对，因为那个你因为狗的这个东西，狗本来就不是说能够特别你说约束它什么，它本来就有它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啊。
对，你所有的动物都有不一样的个性，你像是比如说那种食肉猫科动物好了，老虎也有很亲人的，也有很凶的。
对啊，
对，那你不能说因为这狗咬人，你就固定说哦这个种族就，
其实这就跟
这个品种就
很像啊。
这个对，应该说有的品种真的就是天生就比较凶，但是你要养它，你就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对，
所以我之前看到很多，比如说你狗咬死人，或者是狗咬死其他的小狗，然后要把那只狗安乐死，我都觉得这样不对。我觉得应该把人安乐死，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还是人的责任。
对啊，
你要养这种狗，你一定都知道它的天性是怎么样，你一定都知道你要负更大的责任来照顾它。
只是你没有花那个心思，然后那个狗狗就是它就是做它自己而已。
没道理，狗展现本性，然后还要被惩罚。你像鸡每天早上叫，它要被惩罚吗？也确实是有
被惩罚，
但是不是因为它会，不是因为它叫，所以它被煮成鸡汤。
对，
你不能因为鸡早上会叫就把它煮成鸡汤，不会，你把它煮成鸡汤，纯粹是因为它好吃，不是因为它爱叫。你不能因为它的本性怪罪于它。对，老虎吃肉，你就不会拿老虎怎样了吧？
对啊，
因为你也不敢。
过去你变成那个肉，
最主要是打不赢。对，我觉得狗这件事情是可以好好来聊一下的，
可以啊。
但是也好的一个点是。我们台湾现在没有安乐死，
因为这个国外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就跟人安乐死一样，都会有一个道德派跟另外一派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总是会这种事情都是极端的。
对啊，我觉得狗不能选择，人那么人要不要安乐死这个东西我是支持，但是狗要不要安乐死我不支持的原因是因为狗没办法自己选择嘛，
是
我们人去帮他选的嘛，
对啊，
这对他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人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无所谓了。
就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啊。
猴、鸡、狗、
猪，
其实讲到最后一
个，其实这样讲最后这几个鸡、狗、猪都是蛮亲人的。猴、鸡、狗、猪都是蛮亲人的一些那个生物嘛。
真的，鸡、狗、猪
对啊，你狗，我们虽然不吃狗，但是狗很亲人。
那这样子，我发现好像十二生肖除了鸡以外，更贴近人的就是猪。
对啊，超常在用的用。
对，猪全身都可以用，你知道吗？你知道猪全身上下都可以拿来用？
你说拿来食用？
不是，你知道有些不能吃的地方，猪的毛也可以做刷子什么的。
哎呦，这猪毛知道啊？
对啊，反正猪
它多的油脂还可以榨成猪油。
对，猪很多功能，猪确实是很多功能。
猪其实，你说我其实应该说，大家想到猪就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行动缓慢、比较迟缓一点点的。对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不全然是这样，我觉得可以说，就像你刚刚那个小孩子讲的，他在教育那个全世界，猪可能他生下来，他就是因为他不会思考这么多，所以他过得他本身也过得非常幸福、非常开心。会不会其实有这种想法？
没有，我觉得你错了，你知道吗？猪是很聪明的动物。
哦，
你知道猪比狗还聪明吗？
猪比狗真的吗？
对，猪的智商大概是七八岁的小孩子。
啊，猪有这么高？
猪很聪明，但是它不会，应该说太聪明的人有时候会懒得接近，你知道？
啊，我这样的话，我听过一说法，就是因为我们把猪圈养在有些猪圈养到太小的那个农场牧场里面，然后那些猪可能就会闷闷不乐的，然后就是没有食欲，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很早就死掉。我记得好像有听说过这句话，就跟牛也蛮像的。
没有，我觉得猪是它很，它确实是比大多数的狗还要聪明。那它没有被发现，人家会说你怎么笨的跟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去特别去养猪。对，但是如果你有看过人家养猪，像 YouTube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韩国的 YouTuber， 他就有养猪。然后他其实他就说猪是很聪明的动物，但是
小小猪好像蛮聪明的，
他确实是懒惰
啊。
对，其实我觉得他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已经聪明到不在乎人事
啊，也有可能。
对，你像狗，他就是有时候你训练他，你觉得他很聪明，是因为你给他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你给他握手，然后就给他东西吃，然后就知道以后握手就有东西吃，他才学会。
他是那个本能反应的。
对，那猪不是，猪就已经聪明到说，我怎么样都有东西吃，我干嘛还要去理你？
反正我的寿命你大概知道是那个时候了，反正你就是先喂我吃。
应该是没有这么聪明啊。
不知道啊，
他只是就是真的。
他说不定已经聪明到发现，因为你说六七岁，他就发现奇怪，我身旁的伙伴怎么一个一个消失了，我有这种感觉。
我看到自己看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新闻还梗图的，就消防员去。因为农场失火，消防去农场救火，然后抱了一窝猪宝宝回来，然后农场主人为了感谢他，把猪养大了，然后做成培根给他吃。不是，那这样子，你当初干嘛还要救那只猪？你干嘛还要救那群猪？
当下烤下去就是培根啊！
对，那种炖出来的，没有消防员晚个五分钟进去就可以自己就可以有烤乳猪吃了，特地救他们，那出来被做成培根，
比较大，肉可能肉质比较大啦。
对，也像培根。刚开始小猪比较不好吃，肉没那么多。
对对对对，油脂也没有那么够。
对对对对，猪确实，你知道有些人如果养猪养鸡那种当宠物的，你如果把它火化，会不会就是受不了？因为越来越香。
好地狱哦！
如果火化，更受不了。
那他们可能会选择土葬吧？
最近有很多的宠物鸭。
宠物鸭子啊，因为就是这种算什么飞禽类，也是有一个爱好者，有些人会养鸟，鸭子也是差不多一类的。
对 对, 對，最近开始流行，就是养那种纯白色的鸭子。
纯白色的鸭子，我好像想到什么，
就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鸭子。因为我觉得养那种动物很可怕，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那种动物。
鸭子哦，鸭子感觉就是会有一个三步死来
鸟啊，我都
啄你的那种感觉。
对，我都不太喜欢那种动物。
我也不喜欢。
我比较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动物，你知道吗？
摸起来触感，
就是你看起来很想把脸埋进去的那种动物，
很疗愈啦，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喜欢那种比较特别一点的动物。
人多嘛，物种多就不一样了。
对啊，那养老虎啊，养狮子啊，什么都有。你知道那个叫哪里？
狮子，
杜拜，杜拜，然后养的那个什么老虎啦、狮子啊，
我记得
那个动物叫什么？那个什么豺狼？不是啊，猎犬。
哦，猎犬。
猎犬现在有人养，我觉得猎犬很酷。
猎犬是比较偏那个狼基因多一点的狗狗吧？应该可以这样
讲。猎犬就是猎犬吧？我觉得它跟狼不太一样，因为它长得也不一样。
可是你说狗不是本来也算是狼的一个分支下来的？
对啊，狗是狼混下来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相似，而且像是 Discovery 吗？它会养，可以拍一些可能。像有些人会去在像你说非洲啊还是什么比较大草原的地方，然后去跟比较会养一些比较亲人的老虎，就是这种比较可怕一点的生物的。
哦，
不知道是不是 Discovery 之前有看过。
我也很喜欢狼这种动物，如果说十二生肖有狼的话，那一定会很不错。
你就想奇怪，那报考这么快，为什么他没去参加？他不会游泳。
没有，我说狼最主要是因为能够展现我们大中国的狼性。狼性，
狼哭啊！
狼算是比较那个特别的。哎、欸，讲到这个，你知道一件事情吗？是我前几天看那个，哎、欸，不是前几天啊，是我前一段时间才得知的。你知道猫科动物吗？
我知道啊。
那个老虎。狮子，
狮子对，猫科
豹都是猫科的，
嘿，
但是猎豹不是，
猎豹不是，那猎豹是什么科？
猎豹科
啊，它
很酷的，
是因为什么？它额外混出来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就很酷。老虎、狮子跟
豹
都是猫 科啊，豹不是，猎豹不是，猎豹是猎豹科，很酷的嘞。
是，我还是说是因为翻译过来叫
猎豹，不是，它本来就有分界门纲目科属种，豹跟猎豹是不一样的动物。
完全不同科了，
不同科，连科都不一样，那就代表它其实是、
其实不亲，只是名字很像而已。
应该说也是很亲，但就是不同科。哎、欸，这算是一个小知识。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哇，老虎、狮子、豹都是猫科，猎豹是猎豹科。我觉得这个小知识就当做最后我们节目尾声送给大家。你以后出去就可以跟人家讲，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女生很漂亮，那你不知道跟她讲什么，你就走过去跟她讲说。你知道猎豹不是猫科动物吗？你知道这么有特色的搭讪开场白，基本上是不会被拒绝的，
是吗？
真的，我等一下
就直接打枪变怪人吧？
不会，我等一下去，我等一下去楼下录完音，我去楼下随便找个女的试给你看。
那我要不要只拍一张照看看？
不用。然后小姐，你知道猎豹不是猫科动物吗？
小姐，你身上的香水让我想想，让我想
让我想起十二生肖的猪。小姐，你很羊哎、欸。
今天创造蛮多这个明星名
字。我觉得我们今天除了介绍那种十二生肖以外，因为说实话，十二生肖我也能理解说为什么他没有星座那么
popular，
那么能够让人家
描述在一个人
定义个性。因为其实动物各个动物是很鲜明，没有错。但是其实
因为我们刚刚谈下来，对啊，很多优点就是像假设很有耐心，就好几个动物都很有耐心，
没有太大特色、
啊。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稍微加一点就是。可能其他动物的一些小故事，让大家听的时候不至于这么无聊。
就是分享，不然那十二生肖说不定就是一百年后就没落了。
记住，不然十二生肖真的跟台语就是一起，我们跟我们中华文化一样、
啊，慢慢消失啊。
遥远的东
方有一条龙，拜拜，
爽。